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饮奶金。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啊，故事工厂的作品《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啊。从5月21号啊，是在台中国家剧院的大剧院啊，然后台中、嘉义、新竹，然后回到我们台北来呢，是国家剧院呢，是要在7月1号，然后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呢是在7月9号。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Omicron 的这样的扩散呢，其实对大家都造成很重很重的这个影响。然后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呢，其实表演艺术这一块啊，其实它是首当其冲，它的重创很深啊。餐厅呢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生意呢马上啊就是会就降下来啊。可是呢，民以食为天，虽然说营业额呢下降非常非常多哈，可是呢大家还是要吃，可能就是不是内用改成这个外带啊。但是呢，表演艺术呢常常就会是被大家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先牺牲的哈。所以呢，越是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越要来支持表演艺术团队呢在疫情期间的这个苦苦坚持啊。好，在我们的线上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故事工厂的编导黄志凯。黄导你好。
南京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志凯。
志凯，一整个晴天霹雳吧。
对，
因为这个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题材啊。然后当初这个故事工厂呢在推这个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提心吊胆，但是看到台湾的那个疫情还算是个稳定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当然是期待说在推出来这个剧的时候呢，大家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比较在疫情舒缓的状况之下去看戏。就没想到呢，我们走到了疫情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尖峰点。
嗯，对，因为其实当时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我自己对这个题材，然后有很高度的期待，很兴奋啊。因为其实台湾在这几年来开始做职人剧嘛，但是我想要挑战做一个大家觉得世俗眼中最无聊的一个职业，就公务员。那其实这故事其实中间可以讲出很多在职场上面的辛酸。然后，但就是说，像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在今年的从3、4月开始就疫情一路飙高。那其实我们比较辛苦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首演原本应该是在4月23号在高雄的卫武营的歌剧院演出。那我们那时候所有人那个礼拜一就下去装台了，台都装好了，灯光啊音乐各方面都测试好了。等到演员当天要下去记牌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我的女主角的老公确诊了。
对，
女主角老公确诊，那女主角就要被框列隔离嘛。所以我变成就是我们首演就被迫要取消，因为我没有办法临时去找一个女主角。
而且不只是那个女主角被框列隔离吧，跟她的当时的那个规定，密切接触者都要框列隔离、啊、
对
啊，所以一整挂人跟我们这个师大表艺所本来要演那个山海经传、
哦、对，
就在首演当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一个演员确诊，然后就全部的人50多个人大家都框列隔离。
对，
所以有这么大的意外哈。
对，而且就是如同刚刚乃金姐讲，就是剧场它的特性就是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像刚乃金姐讲到餐厅，餐厅假设今天譬如说如果有人确诊或是什么状况，它可以清消之后隔天或是
3天，对，隔几天
或者2、3天下个礼拜才开张都无所谓。可是剧场我们一旦是如果这场没有办法演出，我下一场演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要半年或者一年后，才有办法去排档期。所以就是这个行业辛苦的原因。
对，是可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大家多多少少对于这个 剧场的演出应该有一点点的了解嘛，哈，就是说我今天这一档，你看像这个志凯他们这个故事工厂要演的一个公园的意外死亡，女主角被框裂了，然后那他们这在魏武营的这些都没有办法演出了哈，然后你要再排进去下一个档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剧场很少，然后排档期大家很抢的耶，嗯，
对，都是要提早半年甚至一年前去，而且今年的档期其实多半很多是从去年延到今年来的，
对，就是那种都已经很多都被延档了哈，然后现在就是看着台湾，以为台湾，我们也是相信政府啦，以为台湾觉得说，哦，我们现在，我们之前的时候号整以暇嘛，号整以暇，然后觉得都是要走这个清零，你就觉得说台湾好像不会走到跟欧美一样的什么跟病毒共存，在那天还早，或者是说那天还早，所以所有的这个被延档的演出大爆发都抢在今年要把它希望能够上演，对啊，嗯，
是，
哎，那所以等到你们就那位女主角她还没事吧，她自己没确诊吧，
对，自己没有，她自己没有，嗯，
所以才可以后面的能够继续，
后面就是我们后来在上个周末我们在台南就意外成为我们的首演了。那其实，所以才会刚刚在刚开始跟乃菁也聊说，现在其实只要剧团能够演出，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对，因为
这个也很坚持，
我们是现场的工作，所有人都必须到现场来，我们才有办法去进行。只要有一个人不行，我们其实就很难进行顺利的演出。
嗯，那真的是很坚持，真的要靠这个大家买票来支持啊。
是，
大家买票支持还是赔？好，可是呢，这种坚持一定要做下去呢，就是很多表演团体的这个精神。因为你如果不 run 下去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剧团呢，他你不撑过去，他马上他就要萎缩了哦。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其实听到很多我讲国内外啊，很多很厉害的这个团体，因为就是不堪疫情的赔累哈，所以就宣告停团或甚至是暂停，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你停了一个团之后呢，你要再复出来演出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对，因为就是尤其是我们延期之后，可能会跟我们自己后面的计划会演出计划会撞在一起啊。
嗯，
对，
嗯，
所以这段期间就是还是很感谢有些观众他愿意买票来支持我们，
嗯，
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心态其实是一直希望能正面的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做戏的人齁应该是希望观众来看戏，然后可以从作品里面得到力量，得到感动，得到温暖，
嗯，
那而不只是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快支撑得很辛苦，所以大家来看戏。因为我觉得越是在这疫情这样的这几年下来，其实人心其实是很浮躁的。那我反倒觉得我们的艺术作品能够让大家重新思考自身跟亲人之间的关系，自身跟环境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剧团的散发出去的作品能够带着正面的信念。
啊，说得太好了哈。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一次故事工厂推出的这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它其实是一个很这个巨力万钧的剧啊，而且也是一个很大胆的这个尝试。请这个志凯帮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公务员啊，在38岁才考上公务员的这个男主角呢，这个嘉伟，哎，结果没想到呢，他有一天那个消息就哎，他死了，
对
对，就然后那个追根究底的这个记者，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者了哈，但就追根究底都是为了采访八卦或者是制造假新闻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说深入的挖掘才发现说他的死亡不那么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是其实这出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哈，这是一出警示的喜剧哈，名字听起来蛮黑色的，蛮大胆的。那其实我们用黑色的喜剧的方式来，
哦，是黑色喜剧吗？太好了，
对，嗯，对，是，嗯，其实是观众会看到前面是上半场是笑，一直笑，笑到流泪，下半场看到会揪心的，嗯，很非常动人。其实很多人在看到故事最后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亮灯亮起来的时候还在擦眼泪的，因为他讲述太多人的心酸的。那其实这出戏呢，谈的是一个我们谈的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良知，这样的良知哈，嗯嗯嗯。那刚乃菁有大概说，这个故事讲着一个记者，这故事其实双线结构哈，一条线是说一个记者他发现有一个公务员， 他的死亡背后可能跟环境污染啊、挡人财路有关。然后确实，其实刚才乃金姐也讲对，他其实原本是要挖八卦的，但是挖到最后，他想起自己的良知，就是这个世界是否因为能够因为他找出真相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开始慢慢去抽丝剥茧，然后发现出就是有个地方的政府里面的一个环保局里面的里面的这些人员公务员哦，有集体这个收贿、集体贪污的情形。那故事另外一条线就是一刚开始就是在讲一个公务员，他在38岁的时候高龄在考上公务员。那通常会去考公务员都是希望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对，
然后生平我没有太伟大志向，但是我希望我的存在可以让这个社会能让这个政府能够顺利的运行嘛，这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嘛。但他后来发现说，原来想要好好的做事情，其实也有困难哦，
非常困难。
对，那里面其实里面有句台词是说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规则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叫做法，一种是看不见的叫做潜规则。如果公务员如果不守法哦，你就死定了。但是如果不照潜规则走，你怎么死都不知道。那所以这个戏在谈的就是他们公务员其实想要认真照着规则规矩来做事情，公务员所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其实这个戏我自己当然有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啦，包括访问真的在环保局工作的稽查员，还有甚至有些退休的，因为退休的他可以讲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真实案例啊。
你为什么会想到从这个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哈？因为呢，的确就像是志凯所说的啊，环保局啊，就各个地方政府，他的这个稽查员，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层的公务人员啊。
是。
但是呢，他手上呢却掌握着呢生杀大权，他那个要搞起这个利益来呢是非常多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嘛，你这什么排放的这个废水啦啊，我合不合你通过，你这个工厂能不能够运作啦，你这个饭店我如果要整你的话，你这个饭店这个排的这个废水，我就是可以整到你这个亏损去叫苦连天，就工厂各方面都可以，就环保稽查员他所涉及的这个事项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他要这个搞起这个利益来的话，就像是志凯所说的，他们这个串在一起，他们可以有很大的时候，而且更何况不但是基层，他很多都跟地方政府的这个整个的高层他是串在一起的。
是，
对啊，因为大家要选举啊，要那个，那所以有地方的庄脚各方面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可能就大家就一起拿钱来去，我们不要，我们就是其实说实在就是分赃了哈，但是呢，他就是大家来共享嘛哈，共享权利，对啊，这就是一个共生和共犯结构。
是，那因为
你怎么想到从环保稽查员着手啊？
因为其实最早那时候是想做一个吹哨者的故事。那后来就是发现了这个环保局稽查员的这个工作，如同刚乃金姐所讲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前线，然后要跟地方的业者要去，可能会有利益关系，也可能会有冲突。然后再来是他们背后其实有个裁量权，当然他们所有的这些检测啊，都还是有些法规在，但是他们会有个裁量权，那这裁量权就会导致说，他其实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可能引起的利益非常大。那甚至刚刚讲说这些污染值或者什么，还有一个那个像是他们去稽查这些废土方，这些其实当我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是看得胆战心惊，因为我那时候为了做这个戏，我曾经到那个彰化的方院那个汉堡吧。汉堡村、那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倒废土嘛。那其实那时候我去，然后我就问当地的那个村长啊，问他说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他们说，其实真的会有一些黑道势力，就他不会跟你摆明讲黑道，但是他就会过来这边给你压力。
对啊，这个建筑啊，土方啊，这个废土是一大块哎。
对，
这也是我们这个从事这个特殊这个职业的这黑道呢转型的一个很大块的利益啊。
对，那所以我后来在问这些稽查员，其实我们其实大部分在台湾的这些公务员或者是环保局稽查员，其实大部分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那但是他们要坚持这个正义，他们必须要付出很大的 代价，因为我问过好几机甲员，就是他们有被一进去工厂，然后就被铁门就直接拉下来，然后就叫了一堆人来，那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工厂的工人，然后就在那边看着你稽查，或者是做到一半，突然议员就来说啊，来关心一下做选民服务啊，看看你们有没有刁难这些厂商、刁难老百姓啊。那在知道这些故事，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公部门里面，其实你要做坚守正义，其实不是那么原本以为这是天经地道的事情，可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这么的不容易？因为里面甚至包括了这个，除了在面对这些厂商之外，你自己在这个单位里面，如果大家都想偷懒，你那么认真，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很讨人厌的眼中钉。
没错，这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哈，就是说你要不要同流合污，还是要出淤泥而不染？
对，
就很多时候环境不让你出淤泥而不染的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故事工厂的编导黄志凯为您介绍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5月21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啊，然后一直从嘉义新竹，然后台北场呢是7月1号在国家剧院连演3天啊，然后最后呢是到桃园展演中心。其实故事工厂的戏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是说，我觉得志凯，在你们家风啊，你们创了这个故事工厂之后啊，一个剧团推出的戏要好看，其实就两个嘛，一个就是剧本好，一个就是导演功力好。然后你们的这个剧本力哈，真的很强啊，就是而且你们的这种原创的剧作的。这个功力呢是真的很厉害哈，而且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志凯，你为了要诞生一个剧本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田野调查哦。
是
哦，这很用心哎。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品都是要其实要在跟社会对话，然后我们在沟通一种价值或者在陈述一种信念。那我如果自己今天对这个作品没有被要探讨的东西，我没有被感动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在剧本面写出任何一行的字
啊。的确是，真的说得很好哎。对啊，就说真的，如果说你写出来的东西，你不能够先感动自己，你怎么感动观众？对不对？
所以在做这个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这个戏，也是我自己在人生阶段当中给自己的一个题目嘛。那其实这部戏跟我自己现阶段人生题目，其实就是我们到底要做对的事，还是把事情做对？那其实这个在各行各业，我觉得是都遇到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在剧中这位勇敢的这个公务员哈，这个主角嘉伟，他为什么会死呢？他吹哨了吗？
是在戏里面呢，他其实他企图的要去吹哨因为。其实他就是戏里面的有个道德良知啊。那他发现长官大家都收回，甚至是暗示他不要讲出来，他本来要去吹哨嘛。那在戏里面有他也有这个政风的单位，那但因为政风室的这个主任就暗示他说，如果啊你可以吹哨啊、你可以出来检举，但是如果检举如果没过的话，你可能会被反告诬告。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台湾现在在谈的那个吹哨者揭弊保护法案，
对，
这个法案一直还没通过嘛。那才会导致是之前还有那种很多状况是那种我去检举的时候，检举人跟这个被告人是同时出庭的。那大家都知道你检举啦、那在还没有就是法官还没定谳之前，那是不是大家还要上班？
对啊，这就是很离谱。
这个就是、那怎么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你就是料不要被大家讨厌的嘛。
对啊，像那个廉政公署，他们其实就但他现在是说。他们就是要接受，他们就是接受各方的什么匿名啦、或怎么样，你都要接受的，而且要保护他的这个权益。但有人说这个匿名检举呢，就是怕是说这个报复啦或怎么样的。可是问题是你站在除弊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当然要先保护这个吹哨者啊。
是，所以因为在当然法的部分，它有很多地方需要考量。但是其实就是做戏的人，我们可能对于法律的了解没那么多，但是我们期望透过戏来呈现背后是每个人的生命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真的在台湾，真的有些人，真的有一些公务员是在你不知道的角落，他没有任何掌声，可是他在捍卫我们的生活的某些价值。 嗯，那
而且它这个有两个层次哦，就是说它可以它可以就是说大家都收钱，它不收钱哈，这个已经在这个单位里面它就会被排挤了啊。但是它如果就忍下来了，管他的，反正我就还是不收钱嘛，你们排挤我我也无所谓哈。可是呢，他如果在被恐吓之下，他就不敢去吹哨的话，他其实也不会死亡，不是这样吗？
对，但是就是在这个戏里面，这个角色他是在无意当中才发现自己收贿了。其实这个我们问过很多人是，
你这个梗安排的好啊，
因为我们问过太多是，比如说他去跟朋友吃饭，吃完之后回家发现，我口袋就是吃饭餐厅，我们在餐厅吃饭，那个外套掉在那个墙壁上了，对不对？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口袋怎么变重了，一拿出来里面有钱了，
对呀，
不知道啊，你已经拿了啊。
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好好哦。
对啊，
拿了就回家吧。
但是你拿了，你就知道后面人家再来找你的时候，你就心虚了嘛。或者是有些人他开勤务车出去机场嘛，就回去发现你到了回到单位再发现，我怎么后座汽车后座有两盒礼盒？那打开里面月饼底下都是现金嘛？
是茶叶盒里面装的不是茶
叶，到现在都还是茶叶，所以他这个人他无意当中去，收贿了嘛，所以他就自己觉得良心过意不去，他想要出来自首，那最后饱受压力，那当然我们戏里面还有一些他自己家庭里面的问题，所以他最后是一个离奇的命案，离奇死亡。
好好听的故事，好想知道说接下来是怎样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听起来觉得非常沉重的这个剧本啊，但是黄志凯竟然有本事把它变成是一个黑色喜剧啊，这个在剧本的写作上面它就更难了哈。
对，那这个其实蛮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这个是真人真事哈，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之前某县是环保局稽查员哦。那他那时候去稽查的时候，就是那个看到一个地方的老阿伯愁眉苦脸的，他说阿伯怎么了？他说啊，您来家都生假，他说你都玩假的，他说怎么了？我们这边稻子都没办法结穗了，这边都是有重金属污染什么的。他说阿伯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的。啊，结果他到了那个厂商，去到那个厂商要去开始做稽查的时候，厂商就说啊，来你先帮我去买槟榔。他说我是来公务员，我干嘛帮你买槟榔？那旁边的学长跟他说啊，你是大家好朋友嘛，就买个槟榔就好了。那厂商给他5000块去买槟榔，他就傻傻的。
他真的买了5000块的槟榔，
真的买5000块，买了两大袋槟榔回来。然后脸回来之后，那个厂商那个工地主工厂主任脸都笑歪了，然后他的学长都笑歪了，他说你还真的拿5000块去买槟榔、
哦？好老实的一个人哦。
然后他不知道你不是要买槟榔吗？我已经低声下气，公务员我还帮你买槟榔。他学长跟他说，其实呢，5000块给你哈，你买一包就好了，剩下来的就是厂商赞助了。他说啊，原来是要厂商赞助，这个是很荒谬的真人真事啊。
哦，就一包5000，这个手法还不错，这个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手法比较新。
这个很荒谬，然后那个槟，我是想象中那个槟榔店的那个槟榔其实也傻眼了，
因为5000块
有人只买5000块槟榔，
是因为5000块其实不多，
对，
就是让你去这个林蝶蝶啦哈，就是喝茶啦哈，就是这样。对啊，这个手法还不错、哦。
所以这个戏它有很多很好笑、很荒谬的那个场景会在舞台上呈现。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志凯这个经过他的这个田野调查，这是真实故事哈。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见识到现在这个手法呢，原来已经有很多翻新的面貌。然后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公务员啊，像这种基层的这些稽查员，各类的稽查员，其实他们都常常冒着生命危险。
对，
像以前还有线电视，就是我这个年代了那志凯那很小就是我们不是 cable 吗？那时候还是那个不合法的嘛，就地下电台，
小耳朵还是
地下电台，不，就是 cable 就地下有线电视啦，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合法化的时候，就新闻局他们那时候就有人要去剪线啊，那他们那剪线的那个然后去剪线，然后那个时候呢去吃那块市场的也都是这些大哥有背景的人啊，因为他们就吃录影带啊，吃这种这个有线电视这个市场嘛所以他们也都是被威胁，拿着那刀什么要断脚筋什么的，这样很恐怖的。
对，我们在戏里面有一段呈现这个，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主角稽查员嘛，他稽查废土嘛，那抓到废土啊，就是你直接开他，你只能开他就是违规乱道嘛，那你要跟着他车回去，知道是从哪个工地倒出来的，你才能抓到上游嘛。这也是真人真事我们在舞台上有呈现，他就说好，那 你把我把车开回从哪个工厂运过来，你给我开回去。那他的骑就一路骑车都跟在后面，
嗯，
结果开车就忽然发现这个山路就是弯弯曲曲，怎么开始越来越到荒郊野外了，然后没有人迹这样，然后开到一半，突然就是一个黑衣人哦，从路中间冲出来，
哎、
然后对空鸣枪，砰的一声，
哎呦，好可怕！
那我那个朋友就傻了嘛，
嗯，
傻了之后他就不知道不继续追，就回去嘛。回去之后他在想他要怎么办，那就后来就是跟长官讲这个事情，长官说你这个拿他没辙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说那个开枪黑衣人跟盗废土的司机之间有任何关系，
对。
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嗯，
就是很荒谬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在舞台上其实用比较趣味的方式，有一个庙公他在说书哈，
嗯，
呈现这个故事这样子。因为在戏里面我们有一个庙公在唱劝世歌，然后在讲这一整则的故事。嗯，那这个庙公其实他唱劝世歌也是我们早期小时候听
的。你这个剧场的设置也不错耶哈，
嗯嗯嗯，
哦，所以他就在那边唱这个歌，然后。嗯，就有点像这个，就是戏剧里面
说书人的那
种感觉。对，说书人的，没错，没错。
对对对。
哦，
对，那这个也蛮好玩，
这个、好有才华哦。
就是现在的现代人，其实我们小时候会听这个“哇来念歌咯，好你听啊你”，
嗯嗯，
啊那个故事，那这个就是在劝人向善嘛。
嗯。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要做一件善事，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嗯。
然后坚持道德勇气，真的有那么容易吗？那我觉得还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劝世歌的形式，一个庙公说故事来提醒大家很多的事情。
哎，志凯，你当时你在讲到这个职人戏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要弄一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就对你来讲你要花很大的功夫去了解那个，就是会锁定在公务员啊，因为有其他很多的行业对你来说可能都容易多了嘛，不是吗？对不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点算调皮啦，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是大家觉得好像最无聊的工作，我就想说，那无聊当中，这个看似平静的这个湖面底下，说不定是暗潮汹涌嘛。
嗯，我还
那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故事来。
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发想的？
我大概两年半
哦，两年半这么早哈。
对，
我还在想说，你是不是因为你们这个被管得很烦，然后又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支援，所以开始对公务员这个角色怨怼了起来。
其实，当然我自己身旁也有，我有公，我的表哥跟我妹妹都是公务员
啊。
那有时候在听他们在讲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可是听他们讲事情又听到一些很好玩的地方，
嗯，
然后像我以前我也会跟我妹在呛说啊，你们米虫都不用缴税了。我被我妹呛说，谁说公务员不用缴税？我们要缴税好不好？我说，我才恍然到，哦，原来公务员自己也是要缴税的。
志凯，你也太可爱了。
对，
你看黄志凯讲的这个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真的好好听啊。
对，
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呢走进这个剧场，让这个故事工厂呢感动我们一次啊。特别是在现在呢，其实很浮动哈，感觉到觉得很不安的时候，走进剧场，沉静下来，看一出戏。笑中带泪啊，能够笑啊，能够从发自心里的感动，那这就是故事工厂给大家呢最好最好的礼物啊！非常谢谢黄志凯，我们再说一次啊，这个欢迎大家呢透过 TixFun 售票系统，还有 7-Eleven， 从台中国家歌剧院啊，5月21号就是马上就到了哈、啊，5月21号开始，然后嘉义新竹，然后国家剧院啊，2022年7月1号啊，7月1号啊开始，然后连演3场，然后到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希望这个回到台北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如陈世忠所说的，已经过了疫情的高峰了啊。那大家要知道更多的这个场次和详细的话呢，其实只要上这个 TixFun 的售票系统，打故事工厂或者是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就会知道了啊。非常的谢谢志凯今天带给我们那么精彩的一个公务员死亡的故事，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手指头动起来啊，那去点进去去看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去买票。谢谢志凯，谢谢。